平安府是市政的，一般人大概说平安是卖台籍，外面都很好，那我就平安。那意思说就是不待机还有平安，那个平安是跨越苦难的平安。我其实我要是我这一生也是这样，充满苦难是没有关系，主要是你可以跟我们在一起，给足够宽容的恩典，熬得过去，其实那是生命很宝贵的经历。然后让你看见是这样，他马上就要不知道倒霉的事情。我要开始讲下一堂见我们的那个教育部的长老跟大家讲情况。
借蔡牧师一分钟
报告一下。上个礼拜已经开始有人奉献，奉献的真心是很重要的。我已经寄 email 给大家。那一笔经费，我们曾经讲到有可能的三个用途嘛，一个是班费，一个是当我们要移去圣家堂上课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上课的场地租金啊，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我们上面贴的我们会的整个歌曲的电子奉献。目前的使用，因为还不需要场租，所以都是用在建堂跟少许的班费。比如说今天开始有点心，一天有的从中立从桃园过来，他们都没有吃早餐，所以我们开始提供点心。第二个要报告的是，假设你到现在还都没有收到 email，表示说你没有留下来，或者是我们登录不实，因为我们每次寄出去的时候一定会发现说有些人是寄不出去的，有失误，我知道有人是收不到的，请你就是还一收没有收到，麻烦你再留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
我们拍手谢谢这任团长。是有他我这个班才开的成功，因为我在那边讲的是有很多下面的这些行政的事务要有同工帮忙，谢谢很多同工，我们的那个木真兄哈，他很辛苦的坐在这边哦，很紧张，因为一定要录成功哦，上一次没有录出来哦，后面还有帮大家分讲义啊，分东西啊哦。上一次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你唱的歌我要，可以不可以印给我？那我想一想说，为了不浪费，我没有印给每个人一张，我只有印几张。如果你们要歌谱的话，你们就到后面去跟师母在吗？跟师母呢齁，现在大概十张，如果不够你就登记，我们愿意给大家，但是我不要说印了100多张，那只有几个人拿，那这样就是浪费齁，所以希望大家谅解，反正今天拿不到，下一次一定会给你齁。如果你有 email 你自己可以印，你就 email 给我，我就把那个歌谱的 email 给你，你就自己弄也可以齁，我们用各种方法让大家拿到你想要的资讯。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好吗？我把那三个地方的历史背景跟大家介绍，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讲的第20页。我想我今天剩下的时间可以把这一章讲完吧，然后我们就可以试着进到21页哈。抱歉，这个问了好多次，你们大概没有在讲。Page 20哈，第20页的讲义。我们看第6节。我那里讲义写作首战事件，这两个字现在你应该有说故事在后面哈。里面有好多好多故事在那里。事件，迦南人已经住在该地。当然我后面只有错的亚述买地，今天我给你更多的那个历史背景。那在事件呢，是亚伯拉罕的第一章，也是神向上帝向他显现的第一次，也是圣经记载神向人显现，叫神显，英文叫 Seoman， Seo 是神，翻译是 appear， 这是神显现出来第一次。那在那里神给他两个应许，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这两个应许对亚伯拉罕要相信都不容易，第一个土地别人先住，第二个后裔根本没有后裔，那亚伯拉罕愿意相信，亚伯拉罕就用敬拜来回应神的显现，这是公开表态。这里容许我讲几句话。有很多人跟我说，我相信上帝叫我为什么要受洗，受洗就跟亚伯拉罕一样的意思，就是公开表态，我不以信上帝为耻，我让人家知道我就是当基督，就是这样。这个当然后面有些代价，我愿意。所以受洗的意义就跟亚伯拉罕进迦南地公开一样，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搞拜我拜谁，知道吗？你怎么拜？不是我拜你，你那个是拜谁？他就有机会做见证，知道吗？当你公开表态了，就有机会把神的恩典分享给周围的。这是亚伯拉罕在 进巴勒斯坦地震市。在后面我写了一个塔恩坦哦 ，Tower and Arta。我要讲的就是说，人类的建筑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建塔，那就是巴别塔，知道吗？上帝给人类有建筑的恩赐，人类可以拿它来宣告独立，说我可以了，上帝不需要你了，这是巴别塔。在巴别塔的故事的背景，神在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会建筑，他没有建塔，他建的是塔，还代表我需要依靠上帝。我是有能力，可是我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我还是需要靠上帝。所以塔跟坛在我们的信仰上面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有人拿这个恩典来表示自己了不起，我不需要上帝，我一定可以。有人拿这个恩典来敬拜上帝，这个是我们使用恩典两个不一样的方法。看出来，亚伯拉罕跟巴别塔的人在这里有很不一样的使用。这是在这里我写的塔跟坛的意思是这样。好。那在这个地方是雅各立柱，记得哈、哦，他在那边，他摸到天梯嘛哈、哦，他立了柱在那边，要为耶和华建殿哈。第三站就是南地，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南地就是希伯伦，这是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长期居住的地方，比较多是在这个地方。前面两个地方就是路过短期哈、哦，比较长期是住在希伯伦哈、哦，住在那边，那里有一个曼利橡树，那里也有一个古墓。这是亚伯拉罕买到的一块田地，一个山洞，麦比拉，好、哦，麦拉，麦比拉洞，在那里埋了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他们三代尸体都埋在那边哈。下面我有一些我的联想哈、哦，我有写三个，第一个是应许却困难重重，我迦南人饥荒没有后裔，那这个叫做信心的考验。应许最有困难。我们看一下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第二节，我从第一节来看。他说：“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暴的人享平安，我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很好，哇，他们胖的那个眼睛都凸出来了。第七节，啊，他们讲话又很高傲，可是我却是受尽苦难。啊，所以呢，我差一点就做错事情。”那对这个诗篇的作者呢，提到一个啊跟随主的人的一个试验或是一个考验嘛，哈、哦，就是说，好，我专心跟随主，可是我的遭遇怎么不如那些不跟随主，或是说一样在啊和平教会做礼拜，我认真奉献，我认真服侍，那问题那特别要带来，那那个人就是礼拜天。迟到啊，来打瞌睡啊，奉献也没有什么奉献啊，吃饭孩子就跑上什么花火大，这个岂有此理嘛？这个算什么嘛？上帝你公平在哪里？我不晓得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感觉，这样的经验。我想亚伯拉罕他在那里说：“上帝，我听你的话，什么都反下来，冒险到这个地方，我还阻挡。你还记得跟我讲，为什么让我碰到饥荒？这不是应许地吗？为什么在两河流域没有饥荒？”为什么在埃及地没有饥荒？为什么你要我的应许地是有饥荒？而且饥荒不止一次，很多次。亚伯拉罕没有饭吃，要跑去隔壁家，跑去别的地方逃亡，他每次都出问题。难道你不会嘀嘀咕咕吗？埃及人是什么？对不对？根本不是你的选民啊！他们拜他们的太阳神，两个流域，他们都没有问题。为什么我这么打？难道我跟你跟错了吗？这就是我所谓，当你碰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提到说，就这个信心的考验。然后，有一个神的仆人叫以利亚，他也是这样，归耶和华大发热心，然后结果呢，那个王后就打电话给他，说明天让你死的人来看。跟这450个一样，那个头颅在地上哭。 你也看，都看，你也看，你也做不到，我人还想不能做。到水上男生，他那个女生傻掉，真的是没有命，他就跑。好，然后就跟刘老说：“你自己杀我，我不要给那个女的杀死你。”刘老说：“那样子啊，哦，知道一点点，那就这个样子啊。”刘老说：“来来来，给你拿三两吃了。”他给他一点面包啊，还有烤的，我们烤的烧烤，吃完之后到山上休息睡觉，然后上去睡觉。那你也在那边得到五星定的那个故事吗？那我们的信仰常常会碰到这样，因为你知道那个饥荒是发生在耶和华显现以后，就发生在亚伯拉罕就遵照神的意思到迦南去以后，一次的宗教的高峰。后面常常带来很苦的考验。那耶稣吗？是基督，他出道的时候，约翰就帮他受洗，帮他施洗，施洗完了，哇，天上那个打开的圣灵好像鸽子下来，楼上还有声音呢、啊，就是我们爱主，不得了！约翰说：“哎呀，这个就是那个弥赛亚，耶稣也听到了。”可是我们马上就是被圣灵那种画面受魔鬼的试探。这个试探，就是在属灵的高峰以后，常常有试探。当你们决定要受洗的时候，这一点记住。但受完洗，可能就有一些困难，就跟在后面，当然都知道。那但是试探你这个信心，就说你这个信心熬得住，熬不住。耶稣基督也经过亚伯拉罕这一次饥荒火的解读，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这个不是应许地吗？我难道听错吗？应许地还有饥荒吗？这个叫什么应许地啊？没有饭吃，而且上帝就要告诉他，如果没饭吃去哪里都不讲，很糟糕。那他自己想一想，下面有饭吃，不下去，身体出了问题啊、哦。好，那么再来我讲一个，就是客旅，这个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讲了很久了，那个 pilgrim wanderer 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是归宿。我们有一个归宿，我们来世上走一遭都是客人。那我提到两种客旅，一种是该隐的客旅，有没有？他是 wanderer， 他是因为做错事情被上帝驱逐流浪；一种是上帝呼召他流浪。这两种流浪意义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不晓得去哪边，这是该隐的流浪；一个是知道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到应许地进，这是亚伯拉罕的流浪。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wanderer。我是 soldier 啊，这个是第二、第三个。我的感受就是 lesson of particularity, purpose of generality 啊，就是说拣选是独特的，可是目标是普世的。虽然只拣选亚伯拉罕一个人，可是目的不是祝福那一个人，他选他是借着他要祝福所有的人。记得这一点，这个我有首歌叫做 Channel Only， 记得吗？只是管子，有没有？我们蒙神的祝福是为了要让别人借着我们蒙神的祝福，那是最大的祝福。人为别人的祝福是最大的祝福，这个是在亚伯拉罕故事，我看得很清楚的哈、哦。这个叫做 particular calling for universal blessing， 这个是啊，创世纪十二章前面几节我们的一些感想哈、哦。接下来我们进到 page 21，应该都有吧？哈、哦，好，21页可以讲一点。大饥荒是挫折跟苦难，这个挫折跟苦难可以是天灾，可以是人祸，常常发生在神的应许，还有属灵的高峰以后。那我下面参阅《列王纪上》18章，那个就是我所谓以利亚的经历。就是他在一个属灵高峰以后，就碰到很大的苦难。马太3章，就是耶稣在属灵高峰以后，就马上碰到很大的试探。所以试探跟苦难常常是在高峰以后跟着来。第二个，顺服神的带领并不保证天色常常花香常伴，就是刚才我唱那首诗歌的歌词吗？没有。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下埃及这件事本身错误吗？还是不是错误？我觉得重点不在下埃及，因为上帝也曾经叫过他的孩子下埃及， 耶稣有没有下埃及逃难？有啊，他还不会跑的时候，他爸爸跟他妈妈都抱着他逃难了没有？因为希律王已经到消息，他在伯利恒就在南地北非那边建在埃及波尔上面，他在那边出生嘛。希律王一听呢，就是说宁可误杀100，不可少掉一个，全部要杀掉。那上帝派天使跟他爸爸说：“快跑，不然这个小孩被杀死。”所以跑哪里？跑埃及啊！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住到那个希律王死掉才回来。听说耶稣到7天前才回来，所以耶稣也学了一些埃及人的一些话嘛。所以有说他的神迹就是跟大卫魔术学嘛。哎，那大卫也会，哎，那个埃及人会玩那个法术，知道吗？会把竹竿变成埃及人有神迹。他说耶稣只是学那个，可是耶稣做很多埃及人做不来的事情。那耶稣也去过埃及，那个。创世纪46章，我看一下，那个也是去埃及啊。创世纪46章，那个是谁吗？那个是雅各。嘿。波兰下埃及，圣经没有讲话，他的儿子学他的样子，不要下埃及。上帝有讲话，说不要去埃及，你往南一点就留在那边。在基拉尔就，那以撒都不敢下埃及，就住在基拉尔。可是基拉尔的国王也是喜欢漂亮的女孩子，跟埃及的法老一样，所以呢，他们都玩同样的游戏。啊，亚伯兰玩了2次，以撒玩了1次，就是跟人家说我老婆是我妹妹，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都玩过那个游戏。那这个啊，雅各他的孩子被卖到埃及那个宰相，跟他说。这一次饥荒没有那么容易过去，很久。你一直下来哪一米不是半米？下来住一段时间，等到饥荒过去再回去。雅各就很害怕，知道吗？因为他记得他阿公下埃及出了问题，他爸爸下埃及上帝都不可以。但现在我要下埃及也是饥荒，对不对？如果你有那个历史的回忆的话，会有一点担心的哦。你看46章第1节，以色列。带所有祭司到别示巴，别示巴比那个啊希伯伦还要南边一点，更南边一点，到别示巴就要花下埃及他很怕，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上帝。夜间，上帝在异象中对以色列就是雅各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第3节，上帝说：“我是上帝，就是你父亲的上帝。你下埃及不要怕，我在那里使你成大族。”带你下去，带你上来，约瑟会与你送走。所以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那么这个课呢，就是雅各呢记得阿公跟爸爸关于下埃及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也担心啊。虽然他儿子在埃及已经当宰相，这是有保护，对不对？没有问题。那他担心上帝万一不高兴，上帝很轻松的说：“不要怕，下去。但是呢，有一天我会把你整个族人带上。”你看那一天多久吗？400年后，4代，一直到他们成为奴隶以后，上帝才把他们带上。所以上帝的话就说是你的时间没有搞清楚，以为说去一个礼拜就回来，不是。雅各是死在埃及，他的孩子把他尸体带到埃及拉洞，在那边记得让我们看到。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有人说亚伯拉罕就不应该下埃及啊，上帝跟他说应许在迦南地。饿死也要饿死在迦南地啊！怎么会下埃及？我说我们不一定那么严格的批判亚伯拉罕，因为下埃及是你在圣经来讲本身不是错，问题在上帝有没有讲下埃及。可是就亚伯拉罕这个事情来讲，先天功不限。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好吗？这句诗章。12章。我们刚才是讲到第9节讲完的，亚伯兰已经住到希伯伦，住到南地去了。啊，第10节开始，那地遭遇饥荒，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就这样。那我们实在是一个空白，亚伯兰有没有祷告？上帝有没有说？上帝说的是可以还是不可以？那种在好，在这里一个聪明的方法。 就是跟谁一样，我那子一样，是诸葛亮，诸葛亮。人家问他说你怎么那么聪明，他说我没有聪明，我比人家都知道一件事，我知道我不知道。他说别人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还自以为知道，你知道吗？这是很多基督徒的毛病。那么说哎呀，我那实在很糟糕了，上帝叫他去，出到一点机会就跑去埃及啊，这是错误。我说不要那么早，因为这当中圣经塞了，圣经没有讲话，我们就说圣经没有讲，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 open， 你就可以猜嘛哈。所以第一个他没有问，第二个他有问上帝没有回答，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第三个他有问上帝说可以去，就没有问题啊，对不对？第四个他有问上帝说不要去，他饿的受不了，他还是去。这个可能都有哈。我们看一下，当你碰到困难，到底要不要问上帝？到底有没有去这个这样的问题？来看一下哈，我的讲义这边有一个地方，那么有一个地方请你们改哈。第三点，列王记上那个你们改成申命记一章43节，我们想要改变另外一个错误。申命记1章43节哈，这是第三点。好，那既然圣经没有讲，我们就这一点，我们来用一点自己的逻辑哈。圣经给的例子我们来揣摩，就是说第一个是他忘了问，就跑下去，就是没有打仗就做决定，这是第一个，那这是错的哈。第二个他问了上帝不讲，那这就没有话讲，上帝不说嘛，没有办法。第三个问了上帝说不要，他硬下去，肚子他又受不了。第四个他问了上帝说可以，他下去，那就没有什么。第五个他问了上帝说不要，他一直说哎买啦买啦买啦，上帝说好啦好啦，他就去。这是你差到这个哈，有一种方法是这样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背景，我们看一下约书亚19章14节。约书亚19章。
神秘号。
是。
神秘号。
如果你们有在做那个什么灵修的，我应该有念到这个故事哈，就是基甸人欺骗以色列人哈，他叫基甸，可是他很会欺骗哈，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城是达城，达的城，可是呢，他们的那个情报做得很好，马上收集资料说，哦，现在来者不善，这个从埃及来这个流氓这一群哦，很厉害，打进去就是杀光了。而且没有一个城打过他，跟他打的都是变成山头，所以呢，这个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如果早知道这样就投降，做什么都好，至少留了一个活口。可是这一群人又是不讲点半斤哈，就是讲什么都不管，都不听的，那就很糟糕。所以呢，他会骗，所以这个畸变人啊，做化妆，他们去弄了很多那个好莱坞影棚的那个道具哈。就是那个看起来旧，其实新的，然后弄成旧的样子，然后把自己弄得衣服穿得破破烂烂，就说哎呀，我们是很远的地方来的，你看看我们这个都面包都长霉的啦，东西都换掉了，你看看，哎呀，我们是要跟你求和的，你看我们都是原地，我们不是当地的人，然后拜托拜托，我们叫你们厉害，你们棒，你们上帝是全世界最棒的哈，那我们跟你求和的，结果上帝就说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约书亚19章14节。前面有兴趣，你们1-13节跟他的故事哈，就是说他们在那乱骗乱骗这样哈。14节，以色列人就拿人家的礼物，他送来一些花美的面包，他也拿哈。我们也就把人家拿，你拿人家的礼物就不好办事，对不对？对，跟人家拿了啊，拿了好处啊。啊，后面叫做什么？并没有求你哦。约书亚也这样，约书亚是难得不。就跟他们立约，让他们活着。过了3天16节，才发现根本就是隔壁城。接下来不行，然后呢，他们就说杀掉，配我们。约瑟说不行不行，我们已经救抓回，已经化过誓，就叫他们做奴才。所以基甸人就做以色列人的那个外王，一直到今天嘛，他们这样子啊。好，这是一个个案，就是做事情呢忘了祷告。请问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应该有吧。
就是
碰到紧急的事情，碰到很困难的时候，就先做决定再说，就忘了祷告，有什么大错的？但是如果别人刚刚有意识要设计你的时候，可能你就被打中，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头脑要去想，我觉得这个可以，但是不要不祷告，或者是基督徒，就跟着祷告，就神你带领我做正确的，特别越大的决定，越记得这一点，他们就忘了祷告，就是这一点嘛，所以就变往变成反转转。好，再来第二个是祷告，上帝不听啊，这个人都祷告，上帝会杀入了地上。28章，这个是扫罗，记得扫罗吗？他坏到那个程度呢，上帝就把门关起来，电话都拔掉，他电话都没有接听，这一下糟糕了。他落地上28章，扫罗是想尽办法，他送 email， 他用 Telex， 他用 Fax， 用什么电话，上帝都关起来。上帝不听，所以扫罗这是落魄，他不是不祷告，上帝不听。28章。16节。撒母耳死了，所以呢，扫罗呢和那个军师老师死掉了，他没有办法去问了，他只想把直接问上帝，问一个人。扫罗求问耶和华，所以他祷告啊，耶和华，五戒的梦，或孤灵，或先知，所以我说，黑夜神关掉，放神关掉，音乐也关掉，他所有想到的方法神都关掉，最后他没有办法吃出绝招，他自己觉得绝对不可以用的方法，就是看梦。等下你们对王老对吗？就是找死人帮忙，因为阴魂有时候会跑来跑去，会得到一些消息。问他帮忙，就找一个女的帮他弄。那个女的就看扫罗，扫罗是比较高一个头，英俊漂亮，所以呢，她是很化妆的。可是那个女的有点怀疑，这个会不会是扫罗的化妆？那扫罗就跟她说：“哎呀，现在是走投无路了，帮我吧，我保证不伤。”因为她曾经犯过一个法律，这个做这种事情就是违死刑。那这个女巫就帮他弄。结果真的把沙漠弄掉，沙漠再睡不掉的没有床，他在呜呜呜呜呜就出来了，然后就说就一乖不乖啊，好了，今天老人家都已经退休了，在睡觉，你还吵吵什么吵？你要问吗？很简单，你这次打仗不管怎么样，你会死不可。扫罗完全没有问题，真的那一仗都被杀掉，跑都跑不掉。那可是那个前面就是说耶和华却不回答，好。为什么不回答？因为他做到一个程度，耶和华已经不想跟他有任何沟通。所以你说你不祷告，你要祷告，你要记得，你不是祷告神都会听的。你平常不祷乱祷，不告诉你祷告，讲他来啊。你看过那个小孩子吗？不祷乱祷，然后有事你都打电话回家，平常不用讲他来，你出事你自己去面对嘛，对不对？你自己去法院，自己去处理啊。跟你讲都不听，怎么样都不听，对不对？那现在没办法了，就要找我，那什么，应该是你去学功课，有一点这样，就好，什么都摆，好 ，OK，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表现跟我们的宗教行为要有某种程度的共振，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你礼拜天很虔诚的来祷告来做礼拜不是不对，可是如果你礼拜一到礼拜六所做所为是上帝伤心的话，你礼拜天那个上帝也不要所以方便那里啦，你先把你的生活弄好一点再来祷告，我当然乐意跟你讲。这是以赛亚骂犹太人骂得最凶，我们看以赛亚第一章，好吗？以赛亚第一章，刚刚讲的一句话就是：生活伦理行为要好，然后你的宗教仪式行为才会被上帝接受，上帝才会跟你沟通。以赛亚第一章。 第十二节，这些人就是要祷告的，而且到耶路撒冷祷告很虔诚。耶和华说：“不要，我厌烦你们走吧。”十二节，你们朝见我，谁向你们讨呢？使你们见到我的院里面，你们不要再献这些人啊，我讨厌的，也不要再开祷告会啊，我也不要啊，你们的贼宰我，我也不要，麻烦啊。十五节，我们来念来，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为什么？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十六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然后我就停。所以这是第二个情况，就是我要祷告，就是要记得我的祷告一定要跟我的生活至少有某种程度的配合，这个祷告才是真的。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愿意照神所启示的来过我的生活，这样神就会听。这是第二个个案，就是他祷告神不回答。第三，他祷告神回答，神说不要去，他一定要去。看《生命记》第一章四十三节，《生命记》第一章，这是摩西的回忆录。摩西呢，他带领以色列人呢，功亏一篑啊。到最后要进去的时候，神说：“你那个脾气太坏了，发了那个脾气，你不能去。”那摩西就在那里面就跟以色列人。再讲一遍说，好、哦，你们怎么出来？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啊、哦。好，第一章二十六节，这个就是二十五节就提到说，他们不是派了十二个探子啊，跑去看什么？那十个报人太大，只有两个说辅导很大，那结果他们投票的结果就不去，也有我说啊、哦，那你就不要去，回到矿里去。我说不行啊，矿也不好啊，我们一定要去。我们去，上帝说不要，我已经决定你们这次聚会完蛋，他们一定去，都被杀了几场。这个就是这个个案啊，二十六节，你们却不肯上去，违背了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在帐篷内花园里，耶和华恨我们，所以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啊，要给亚摩利人杀光了啊。我们到哪里去呢？看，你看看这里的人那么高大啊，整个。怎么又高又大，到了顶天了、啊？两岸族人那么巨人啊！我就说啊，那一天啦，不要怕啦，上帝为你们征战啦、啊！你看你出埃及那个法老那么厉害，你们都跑出来，你还怕什么呢？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却不信。然后呢，真实事情，耶和华就说：“好吧，既然这样，他们都进不了，只有那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两个可以进去。”然后他们四十一节，他们就说：“哎呀呀呀呀，那就不行。”那我们一定要去，我们要去。上帝说：“我已经讲过，你们不要去。”他们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四十二节，耶和华就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去，你去的话就比去旷野更惨，马上就死掉。你们呢，居然不听，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就跑去了，结果呢，被杀了几场。”所以以色列在哪玩？上帝跟他说去，他们不去。再说不要去，他们去。我们像不像以色列？很像哦。从亚当开始都一样，上帝说不要吃就吃，上帝说吃就不吃，对不对？这个人性嘛，哦，就是不要去就要去，说要去就不去。那结果呢？去年正好，上帝有说，他们不听。这是在这里的故事看起来是这样哦。上帝说去不去，上帝说不去就去。再来，他有祷告，上帝说可以，他就做。四世纪第六章，四世纪第六章，这个就是所谓大能的美感的勇士，对不对？这个基甸，这、就是耶路巴力有做，这生小孩生七十个，后来被他一个小孩子全部杀光了。那个基甸，这个基甸呢？他其实是很没长的，他躲在家里面偷偷的打麦子，他那个米店里面来把他们的米都抢去了。那耶和华就跟基甸显现，说：“哎、欸，我派你去把他们打。”他说：“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244页，到了俄伯拉， 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押斯的橡树下，这个橡树啊。那么约押斯的儿子基甸在那酒榨里面打麦子，就是在地下室偷偷打麦子，那怕人家来抢他的东西的哈。那其实很没胆，为了防备基甸，约押的使者向基甸直接说：“大能的勇士。”这句话是有点讽刺了哈。他其实很怕躲在地下室说：“大能的勇士啊，约押跟你同在。”基甸就说：“风凉话。”耶和华跟我们同在，今天怎么这么凄惨？那耶和华就看基甸说：“哎，你去啊。”他说：“哎呀，买个麦勒了哈，麦昆球十五斤。我家是马拉西中最穷的嘞，我在我家又是最小的，等什么？”他说：“没有人叫我跟你同在，你就打他们像打一个人一样。”那基甸就开始问耶和华要耶和华给他保证。他说：“你给我签保证书啊。”他说：“好啊，你要怎么签？”他说好，那就弄了一个，弄了什么山羊羔啊、献祭啊，那耶和华就拿那个拐杖，就把那个献的祭弄了，火就烧起来了。哇，基甸是糟糕，真的嘞，不是假的，他赶快跪下来啊。二十二节，他说我看见你这个死定了，我没关系啊，放心啊，不会让你死的。他就盖了一座坛，这座坛很有名，叫耶和华撒勒耶和华是平安。这句话很多人喜欢用，就在这里嘛。基甸跟耶和华的这个对话以后，他就什么？那天晚上，耶和华就跟他说：“哎，你把你们拜拜的那个庙的那个砍下来，那献祭啊。”那这个基甸呢，他即使没胆哦，他就晚上去，就把庙里面那些神明啊，都火柴献祭。第二天呢，人家都发现了，那怎么庙都不见了？我说是基甸砍的，然后就要。就要打他嘛，那基甸爸爸很聪明，就说：“对，如果神明人家叫神明来打他嘛，我不会靠你们打的哦。神明如果是真的，就神明来打他。啊，结果神明当然没有来打他，因为被他烧光了。啊，所以就救了基甸的命哈。基甸做了一件事情，然后耶和华就跟基甸说：‘好吧，你可以，你既然这么厉害，可以杀神明的那些神像，现在就去杀那个敌人。’那基甸说：‘买他，你再给我一个保证书吧。’那他就用羊毛的游戏36记得吗？他说这个旁边呢都干干的，只有羊毛湿湿的，这样我就去打。第二天真的羊毛湿湿的，旁边干干的。他说不行嘞，如果狗来小便的话，那那个羊毛就湿湿的，旁边干干的，我就被只狗骗了。那个狗叫豆子，不是叫豹子啊，对不对？那不对呀、我要的是挂的，不是豹子啊，一个豹子来的，那。弄的这个有问题，三叔那干什么？他说这一次旁边都湿湿的，只有羊毛干，就没有那种丑的办法嘛，旁边都弄湿的嘛，对不对？羊毛要干的哦，就那一条，他吓坏了，旁边都是湿的，羊毛干的，所以今天说好吧，我去了，他就去，所以他是有求神给他启示，神的启示，而且一而再再三启示，后来他就听话，这是基甸，这个圣经协会的那个老祖宗。那个基甸他是祷告神，好，所以他就去做，这是基甸的故事哈。再来，就是跟神要，神说不要，他一直要，要到60说好吧。那这个人叫巴兰，记得巴兰吗？这巴兰的故事也到完哈。我们看民数记22章。那巴兰哦，其实是外国人哎，他是一个那个宗教家哦，一个宗教家。那神呢也跟他讲话，因为他是外国人。那么他的国王叫巴兰，巴勒，所以巴拉叫巴兰哦。巴勒呢知道说跟以色列人打仗呢，这个输的比较多，他就跟巴兰说：“你先去跟上帝祷告，叫上帝咒诅以色列，这样我才有赢的机会。”这个很聪明，这个巴勒他也在用属灵的方法，属数的都要用。啊，这个巴勒就讲说，当然他要送红包了送红包了。他看一看呢，他就说好，晚上就跟老大这里问，可以我就去。那结果那天晚上呢，上帝说不可以。OK， 不可以。就跟巴勒说对不起，不可以。巴勒说麦亚利亚你是嫌少对不对？加嘛两倍，那看到两倍，哇！那你想，那我再问一次， 上帝说不可以，第三天就跟那个法拉说，还是不可以，你这人贪心耶，我已经两倍了，四倍，哇，哦，这个礼物堆积如山啊，他一看到说，那你是在死，你再等我一下，我再问老大，老大说不可以，我还是不敢去，那晚上就跟上帝啊，我要整理头，等饿了我就退休了哈。是啊，哦，我只是简单讲一下短短一句话就好了嘛，太多了，上山那么久没有看过那么大的蟹鱼，一抓它，再说饿了，好，我把你讲很饿哦，好哦，把它打起来，把它打掉，说哎，我老爸说可以，可以吗？主要再说饿了，他听不懂那种饿了是饿了，知道吗？他听不懂啊，说好吧，去吧，那就要小心。我跟你讲的，我就讲了，哇，他就一早呢就记得那苦胆，知道吗？他就去那黄鱼吃饭，那个是小鱼居啊。我有一只小鱼居哦，然后就他去上班啊，他到山头去摆案，要祭拜耶和华，要受主之类的。就在路上呢，上面就派一个那个警察，就拿了一把枪在那边就砍他的头。他是财迷心窍，就想到那个钱，那个就那个驴子，他没有照，万一没有对准把驴口砍下来，那个驴子也是要死了，但是一直躲，一直躲。那这个就傻傻的，就躲躲躲，就把他路留一尾巴。哦，他很气啊！蠢驴子，我今天要是赚大笔钱，那你不好好走，在那边又来又去的，还把我弄伤了脚哦，这一下，我还要再加上敌人出去包扎哦，这个上班来不及了，他打他。女子就讲话，被他打得受不了。你怕啥哦？我以前走路有没有这样走过？他说没有啊。我是为了救你的老命，你还打我？那上帝就让他打开眼睛，然后发现前面有一个天使拿着一把剑就要砍他。他说不，不、哦，讲、哦、不出话来。那上帝很怎么样呢？那、啊、你说不要就不要，那、啊、你跟我说要就派人要杀我，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嘛？上帝说，就是我跟你讲，我是不要你一定要，我就说好啊，现在呀。那你就知道我是意思是不要啊，你去了你可以去，不可以揍死。跟他去了，到了祭坛，那以为这样就有礼物了，结果呢就开始祝福，知道吗？那法老说不对啊，我给你的那个你给我造这个孽，要揍死你怎么讲祝？他说不行了，我老大说不行就是不行，那后来他没有拿到钱，他是有去上班的是，因为上帝不许他嘛。可是这一个很好玩，我觉得故事就是说。如果我们跟神一定要，我跟神会说好吧。啊，这个就叫做许啊，你知道许吗？连都许个许啊，知道吗？
这个许哦，命令跟神的允许看起来都是神说 OK， 可是完全两个相反的意思，你知道吗？一个是神要你做的，一个是神说你一点未来错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吗？那种父母对小孩子没有放就说好了好了，你既然一定要，可是心里面其实说不要，因为明明知道你会吃亏，明明知道你会苦哈，可是你一定要，女儿不够那个你的女儿一定要嫁，然后。然后你想尽办法，他还是要这样讲，饿的。我不知道你那一句话真的是很心酸，就是，哦，看这个，可能是没有电。
像亚当要吃那个水果的时候，神也许，神如果不许，那棵树就不见掉，对不对？那不是神要，神不要，神许。那个许背后代表的是人的自由，人的自由，你一定要，就让你吧。是那个不是神的意思，所以神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命令，你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我就祝福给你，这个叫做 commandment 命令。一个就是 allow 许。我们看起来好像两神都没有说不可以嘛，都说可以，可是这个可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意思。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好吗？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罗马书第一章。在164页。24节。罗马书第一章164页。21节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自称聪明，管成愚笨。24节，所以神就怎么样认命。26节，上帝就认命。28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认命。好，所以这里看到保罗连续三次一直讲。他们既然能够观察下来找，就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你就是一直 claim 上帝你给我自由，我一定要这样做，上帝就说 OK， 跟你讲一次，讲两次，讲三次，到最后可以。我了解的地狱就是上帝认定的地方，就是上帝说你一定不要我，我就让你一个地方是我不会再打扰你的地方。所以地狱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是人一直跟上帝要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上帝最后就说 OK， 我听你，你就照你的方法去做吧，那个地方就变成地狱了。地狱也是神的旨意，我那个旨意是神的定义，是神的认定。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虽然创世纪我们今天看到短短的几节，看到世界，看到南地希伯伦，看到伯特利，看到那里有许多的故事。特别亚伯拉罕，他在世界，他到了伯特利，他也到了希伯伦，他经历到神你的显现，他也向你阻挡献祭，可是他那里碰到迦南人，碰到饥荒，他也面临他没有孩子所带来的无奈。所以说我们相信我们在走信心的路，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当我们发现你愿意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下定决心按照你的吩咐来做，可是我们发现我们马上碰到困难，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学会怎么样更紧紧地抓住你，更紧紧地依靠你来度过这些困难。主啊，当你跟我们明显你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会追寻你的旨意，让我们不要硬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硬凹的时候，神你会许，你会许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回去了，今天下午守座守卫，求上帝帮守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